北京的耳扇子。上次我跟您说了，有一位朋友知道自己有罪，但是不愿意接受神的救恩和他圣洁荣耀的生命。理由很简单，因为他欣赏罪，他享受罪中之乐，坚持和强调生活当中必须有罪，没有罪的话，那生活将是痛苦和无聊的。只有靠着各种各样的大罪和小罪，人类生活才变得这样的丰富多彩。那家伙整个一胡搅蛮缠，等由罪而来的灾祸到了他们家的时候，那时候他就该不孝了，他也不想享受那丰富多彩的生活了。很可能那个时候就是他开始痛恨罪，在圣洁和公义的神面前求恩典求怜悯的时候了。所以我相信神有一天一定会向他施恩，让他真正的认识到罪恶的可怕，神救恩的可贵。这种人其实还有救，只不过他福短，非要等到自己把自己糟蹋够了以后再得救。他们玩世不恭，其实最后吃亏的还是他们自己。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上次咱们说的那种人，所以今天咱们再说另外一种人，看看跟您能不能对上口。今天说的这种人与上次那种人截然相反，生活与做事都非常认真和严谨，逻辑性强，相信科学，讲究实际，对看不见摸不着一切形而上学的东西都不感兴趣。这种人大多数都是搞工程的，做研究的，写程序的。任何一个成功的公司都缺不了这种人，因为他们其实就是半个机器，不愿意多想也不能多想。他们的眼睛里似乎揉不进沙子，有半点与自己认为正确的标准不符的事儿，他们都不能容忍。对社会上的罪恶那更是痛恨了。所以你要是搞革命的话，必须吸引这种人为你流血牺牲，革命才能成功。把他们心中的正义感挑起来以后，他们就会向着奋斗的目标勇往直前，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。这种人就是所谓社会上的一根筋的那种好人。这种人到现在已经不多了。那他们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是不是义人呢？不是，他们还是罪人，只不过是对其他人伤害稍微少一点的罪人，或说他们是不直接伤害别人的罪人。说来说去，只要您是人，在神面前你都是罪人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神把罪人分成了两种，一种呢就是罪人，另外一种呢叫蒙恩的罪人，得救的罪人，在神的审判面前可以被称义的罪人。所以罪人和蒙恩的罪人，他们的结局是完全不同的。就像是病人里头也分两种，一种是得了病的病人，还有一种是得了病想好去找医生上医院得医治的病人。您说是不是这样？最可怜的就是那种得了病不知道自己有病的那种人，还有一种就是知道自己有病但是不愿意去看医生，觉得上医院打针吃药痛苦的那种人，自己宁愿在家里忍着等死。再一种就是愿意得医治摆脱病痛的折磨，肯花钱没钱借钱也得上医院得医治的那种病人。您说您要是病了以后您会当哪种病人？答案非常明显，都是后者。有病谁不看呢？逞那强干什么呀？何况他有保险和公费医疗呢，那不是傻瓜才自己干挺着呢吗？这也就是拿病人打比方，咱们要说的是罪人，而罪人就是灵魂生了病的人。那怎么才能够从一个普普通通的罪人变成一个在神面前蒙恩的，在神那里可以被称义的罪人呢？其实条件很简单，一念之差，那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，而且接受从神来的救恩，也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所做的。世界上没有比这事儿再简单的事儿了，也没有比这个事情再便宜的事儿了。罪人在神面前得救不需要付任何代价，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把人所犯罪的代价全都付清了，您只剩下相信和接受这个事实了。这比病人上医院排队挂号交钱要容易得多，而且从神那里得来的医治痊愈是100%的。神根本就是为你预备了一个新的生命，来取代你那必朽坏罪恶的生命。得救这事儿要说简单的话，那真的是简单，又容易又简单，可要说难的话，对有些人来讲那实在是太难了。今儿我要跟大家提的这位就是这么一主啊，他死活不信呐。他不信什么呢？他不是不信有神，而他是确信无神。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？这有区别。不相信有神的人会在神的存在、神的定义这方面问题上跟你争、跟你搏。就像前几天我们刚遇见一位20啷当岁大学刚毕业到美国来留学这么一小子吗？不相信神的存在，跟我们说你要想让我相信有神的话，那请拿手机给我照一张相让我看看。听见没有？神只配用手机照个相，都不配用照相机。您再看他那破手机，脏不溜秋，恶心巴拉的，这么大的镜头上还都是大油手印子，还照神呢还。你给你自己照张相，看了照片的人可能就会否认你的存在。不过好在不管怎么说，这位还想要知道有神，希望能看见一个神的照片，然后他就会信。因为只要你求，神就会向你彰显。圣经上明明的说了，寻找的必寻见，叩门的必给他开门。只要他不放弃努力的追求，他的愿望一定会实现。 不仅是让他的肉眼能看到，亲身能体会到，而且让他灵里的眼睛都开，清清楚楚地看到基督耶稣是主。可这确信无神的人呢，你跟他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去，一句话就把我二山子给噎在那儿了。不是他讨厌我二山子这人，是他真相信没有神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位啊，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兄弟，小时候一起长大的，来美国多少年了，我在电话里头向他传福音，人家没什么反应。有一次我终于找到了机会，趁着感恩节的时候请假买飞机票，带着全家飞到他那个城市去拜访他。临走的时候我还特意到书店为他买了一本黑皮子皮金边圣经，中英文双语对照，着实花了我二山子好几十块美金，因为我实在知道这也是我能给他最好的礼物了。我自己绝不会开荤给我自己买这么好的圣经读。我心想，凭着人的面子，靠着多年的交情，拿到了这么好的礼物，什么人他也会在这个神面前说一声谢谢，说一声阿门了吧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我错了。去到人家家里，包饺子归包饺子，吃饭归吃饭，高高兴兴，有说有笑，大人小孩孩子老婆该说什么说什么，简直就是亲密无间，骨肉兄弟。可是到了感恩节的晚上，我专门把时间腾出来要讲正事儿了。人家有礼貌的把茶沏上，坐在那儿听你二山子把话一句一句的都讲完，从天堂讲到地狱，从神的大爱讲到魔鬼的阴谋诡计，基督耶稣的出生啊，基督耶稣的神迹啊，基督耶稣的十字架啊，基督耶稣的复活呀、啊，加上我二山子这么调皮捣蛋的一个人如何如何信主，归了包堆的把所有能讲的话全都讲完了。问他愿不愿意接受主的时候，人家特别有礼貌的向你笑着说，没事儿，我们现在就这样，我们挺好的，我们不想相信，谢谢兄弟的一片情谊。我说这不行啊，兄弟我爱你啊，你要是现在不信的话，死后灵魂在永远的火湖里，咱哥俩不在一起那多不好啊。您猜怎么着，下边这句就是噎我的话。他拉着他妻子的手，坚定的有信心的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，我们下火湖就下火湖了，我们去地狱就去地狱了，我们不需要任何人救我们。一听见这话，我心里头咯噔一下子，心想，嘿，我的妈，我的祖宗啊，弯了，你咋说这话呢你。我愣在那儿半晌张不开嘴，我真不知道是该哭啊还是该笑。后来勉强地补了一句，不可能不可能，您开玩笑吧。人说了，不是开玩笑，是我们认真的选择，我们会对一切后果负责任。嘿，你说他，我就不明白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您也帮我分析一下，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？如果他们相信没有神的话，天堂是一个假设，地狱也是一个假设，在两个完全虚假的假设当中，你为什么偏偏要选地狱而不选天堂呢？他你说他万一是真的，你最后还不是歪打正着的去了天堂？就是地狱是假的，咱也不能往那儿选呢。您说他是不是糊涂啊？他自己又不是那种存心要在社会上做坏事的那种人，为了今世的利益，以后下火湖就下火湖了。这哥们儿是正正经经老老实实做人的呀。你说你信了主，高高兴兴的跟我在一起唱歌赞美神，他有什么坏处？你不信主，你又不去杀人放火做坏事，那又有什么好处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是我传福音非常失败的一个经历，而且也一直弄不明白他到底想的是什么。如果您知道的话，请您告诉我。我是北京的二山子，咱们下次接着再聊。